others are cheaper than us.
可以吗？ 可以，谢谢。在开始之前，我们这个特别感谢贾建筑，能够把政务车和事务带到带回到我们中间。在下面的一年的，大概一年的时间里面，我们知道政务车和事务都能过来帮助我们。为此特别感谢主，我也表示一下欢迎。感谢神。谢谢张兰姊妹读这段经文，也谢谢杰克弟兄的祷告。那我们现在开始我们今天的信息。这是我最近这段时间所学的信息，所思考的一些经文。所以是感谢教会，让我有这个机会跟大家一起分享。如果声音小的话，你们告诉我，我可以声音大一些。刚才所读的经文是出自帖撒罗尼迦后书。这本书呢，被看作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的补充。这两本书呢，是写在大概主后50或者51年，具体的时间并不是很详细。那如果从我们在《使徒行传》的第17章的话，我们可以看出一些背景的信息，就是在帖撒罗尼迦，使徒保罗在第二次布道旅行期间，来到了帖撒罗尼迦，在那里边建立了教会，在当时也受一些逼迫。我们知道后来保罗就从希腊呀，就来到了比利亚。比利亚这个地方，圣经在17章11节有关于比利亚一段非常美的一个美妙的一个描述。圣经怎么说呢？这地方的人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弟兄姊妹们请注意，这个比利亚人就是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我们要向主求这股认真劲儿，也知道这道的重要性，就是让我们可以能够从生活各样的捆绑中脱离出来，认真地查考主的话。因为彼得后书在1章3节里边说，有一句这样的经文，就是神的神能已经将一切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事赐给我们，借用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的心要安静下来，要竭力认真地读圣经，努力明白那些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事情，努力认识那用自己的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据说使徒保罗在写帖撒罗尼迦后书的时候，他有3个针对主要的原因。第1是什么呢？在第1章我们大概可以看到，当时在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圣徒有很大的一个逼迫，所以说那些圣徒需要鼓励，这是使徒保罗写帖撒罗尼迦后书的原因之一。第2个呢，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4章，保罗提到主再来时的一些细节、一些情景，所以说当时在帖撒罗尼迦那个地方啊，就有的人曲解保罗的意思，说主已经来了。所以说保罗在第二封书信里面就特别指出，这是在就是说末世有人要自高自大，说出这样的一些说法。那第3个原因呢，其实跟第2个有类似有关系，是什么呢？就是说因为有一个歪道理从教会的出来了，就说什么呢？主已经到了，我们不需要再做工了，所以说有些人就嫌懒，就不做事。所以说保罗在有一句很有名的话，他就在帖撒罗尼迦后书3章10节里面有一句这样的话，若有人不做工，就不可吃饭。这是保罗讲的，所以说要大家要殷勤的。我们今天把注意力放在第3章的1节和到第5节。我其实是想着借着第5节这个关键的经文跟大家做一些分享，关于基督的忍耐的分享。但是我想看看第1节和第4节都是非常有益处的，感谢主，我们也一起过一下。对，在第1节我们看到使徒保罗也请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圣徒代祷，这代祷的内容是求让主的道理快快行开，得着荣耀。我们看到保罗的生活是以福音为使命的人生，他不仅在传，也希望信徒们能够把真道活出来。因为基督徒只有把主的道理活出来了，才是真正的荣耀神。 保罗写信的时候是在哥林多，从使徒行传的第十八章我们可以了解到，保罗当时其实也在受一些患难和逼迫。那所以在第二节我们看到一个谦卑的保罗，他请求帖撒罗尼迦的圣徒为他和同工的处境祷告。我们知道保罗，使徒保罗是怎样一个蒙神使用的人，他大有恩赐，但是他并没有以为自己可以因此在神面前理所当然地获得什么，所以说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启发。相反，他以谦卑的姿态来求，也求那些圣徒为他祷告。那在第三节呢，我们看到使徒保罗安慰那些在帖撒罗尼迦的圣徒，他说信实的主必会保守你们脱离那恶者。这里我们看到保罗心中的主呢是信实的主，这信实的主是忠诚的主，他必成就自己对选民的承诺，他是万王，就说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有能力保守我们脱离一切的患难，保罗对主的认识。那么在第四节我们看到保罗特意的说，我们靠主深信，请注意保罗生命的秘诀是靠着主，还是靠着主。在腓立比书四章十二节有这样的经文写着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这秘诀是什么呢？感谢主，在腓立比书的第四章第十三节保罗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简而言之就是靠着主，靠着主。那么这靠着主是什么意思呢？对我们今天的基督都是什么意义呢？我们就要献上祷告，然后因着心里面的平安耐心等候。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的三章四节的后半句，保罗特别嘱咐帖撒罗尼迦的圣徒们，无论是现在还要是将来，都要遵守主的道。我们仔细回想，这是在马太福音的二十八章大使命里边主所吩咐门徒所做的事情，不但要传福音，而且教导门徒要遵守。所以今天我们也一样，也同样遵守主的道。主，我们今天是关键的经文来自第五节，第五节是这样讲，愿主引导你们的心，叫你们学习爱神，叫你们爱神并学基督的忍耐。这句经文里面所用的引导原文有修正除去障碍的意思。在马太福音的十三章里，主曾经把人的心比喻成四种土，第一个是路旁土，第二呢是浅石头地上的土，第三呢是长满荆棘的土，第四呢是好土。我们知道种子就是神的道，只有落在好土里才能生长结果实。所以说愿我们的心也能够被神修正，成为好土，可以单纯的爱神，也可以学习基督的忍耐。我今天分享的题目就是基督的忍耐。我们需要弄明白究竟什么是忍耐，然后我们可以钉钉在主的身上，看主耶稣基督的忍耐又是如何。那么第三点呢，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借这个机会一起分享一下，我们在生活里面应该学和效仿主学习忍耐。基督的忍耐在英文里面被翻译为是这样， The patience of Christ, the steadfastness of Christ, and in waiting for his return。 我一会儿解释一下中文。还有一种翻译是 The endurance that is given by Christ。 这一句经文是比较难翻译的经文，我不懂希腊文，但是我是借着英文在一直在查考这句经文的意思。它里边是有很丰富的意思，它有既有主的忍耐的意思，也有耐心等候主再来的意思，所以说它很丰富。所以说我们有时候中文翻译的忍耐，其实我们不一定能够准确的把原文的意思翻出来，但是我们中文实在是奇妙，有丰丰富富的意思。所以说我们在有时候分享信息的时候，故意把一些具体的情形讲出来，我们能产生共鸣。那第一部分，那究竟什么是忍耐呢？ 忍耐这个词在中文的和合本里面总共出现了68次，在罗马书里面出现的最多是9次，其次呢是在启示录里面出现了7次，在提摩太后书、希伯来书、雅各书里面也各出现了5次，然后在其他的经文也若干次的出现。在中文里面这个词非常丰富，可以针对不同的情形来使用这个词。那英文呢，它倾向呢，因为文化的元素倾向把具体的情形表达出来。我借靠的英文的圣经呢是 KJV， 是这个版本，还有那个 BBE 是什么呢？ Bible in Basic English， 是我看的两种主要的，因为英文的翻译其实也很多，我是基于这两种翻译来做的学习。我们看这个第一啊，我想分享的是什么呢？对，第一是分享的是神对人的忍耐。如果我们看民数记第14章27节里面，这是第一圣经第一次出现忍耐这个词，他是这样讲，里面记着神对摩西和亚伦讲的话。那当时是经文是这样讲，这恶会众向我发怨言，我忍耐他们要到几时呢？以色列人向我所发的怨言我都听见了。这里的忍耐英文翻译作 bear with， put up with， 就是忍受。怎么样，我们看这个经文就知道，这是一群在神的眼里这一群恶民呢，恶的会众在做什么呢？在神的面前嘟嘟囔囔地反对他。英文是什么？ murmuring against， 就是不顺从，不在旁边就嘟嘟囔囔嘟嘟囔囔的一直这样一直抱怨的，这是一种神对他们的忍耐。对，这是一种情形，这是人一直神一直在忍耐着。马太福音也有类似一个情形，在17章17节里面，主耶稣这样基督这样说：嗨，这又不信又悖谬的时代呀，我在这里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这主的意思是什么呢？他是行了这么多的神迹，你们的心还是迟钝呢、啊、要忍耐你们到几时呢？你怎么这么迟钝呢？这主是这个意思。那第二点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呢，是人控制自己不发怒也叫忍耐，这是我们在生活里面常碰到的。圣经里面确实有一个这样的情形，在以斯帖记5章10节的时候，这个人有一个奸臣叫哈曼，这个哈曼当时非常恼怒莫迪改，犹太人莫迪改，他说他当时没有忍住，没有发恶行，他忍住没有发恶行，感谢主。所以说英文呢，他这个忍受住没有发恶行，他英文怎么翻译？ Refrain himself， 他控制住自己，他英文也翻译过 controlling himself， 他控制住他自己，所以说他有一个这样的意思。对，那第三个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有一种情形叫对未来有一种盼望的忍耐，也就是说对将来在盼望中那种等候的忍耐。这种在约伯记的6章11节里面有一个情形是这样，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约伯当时受了很大的患难，那他的一个仆人呢，一个朋友就是提曼人以利法过来来看他，跟他说了一通篇的一套大道理，与其说是来劝慰他，不如说来教导他，让他的心更难过。所以说当时约伯呢，他就呼求可以使他因着盼望而等候的那种力量。所以说这里面我想讲的那个盼望，通过圣经所以看到的盼望的忍耐的一种意思是什么呢？在盼望中有力量等候的那种力量也是忍耐。所以这都是圣经给我们丰丰富富的信息。那罗马书在5章3至5节里面有非常有名的经文，我相信我们弟兄姊妹都比较熟悉这些经文，那就是在患难中也是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而不至于羞耻。因为我们知道圣灵已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边了。我们知道这里的忍耐是指的一种力量的等候， 也就是跟刚才的约伯的那个意思是一样，有力量去等候，患难生忍耐，在患难中仍然有一种力量帮助你可以去等候，这是一种忍耐的力量。那这里面我们是一这些经文非常的帮助人，我曾经从这些经文里面都收获很多，得到很多的帮助。那他的老练是什么意思呢？我昨天星期五跟牧师特别的分享这个信息，他特别提醒我一定要讲出来什么呢，讲一下老练是什么意思呢，是品格方面的，是我们属灵的成熟。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就是如果没有忍耐的话，我们属灵方面不会有成熟，我们的品格不会被建造。所以弟兄姊妹，可以我们可以知道很神所定的这些生命的律都在他的话语里面。那么还有一桩忍耐叫撑着，要撑着，怎么讲呢？圣经里面也有经文告诉我们，那是在箴言的18章第14节里面是这样讲，人有疾病心能忍耐，心人忧伤谁能承担呢？谁能承担呢？所以说这里话的意思就是说，人的身体若有疾病啊，人的心还能撑住，如果人的心灵 broken 的话，受创伤的话，谁还能担当得起呢？所以我们看这个心灵的健康平安喜乐对我们生命的健康其实非常重要。所以说箴言里面17章22节务必要记住，17章22节，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让骨枯干。我今天打断大的引用经文，因为实在神的话里面，神的话就是我们的灵，就是我们的生命。因为任何的事情，我们的得到的任何的智慧都从神的话里面出来。如果我们从人的话智慧，人给我们的智慧，我们要仔细的三思嘛，那不一定是神的真智慧。我们请允许我继续分享，因为我总结了很多，现在继续跟大家分享。忍耐还常常有一种情形，就是人能够长时间的经受住别人的错误行为而不反抗，不抱怨。在箴言的25章15节有这样的经文讲，恒常忍耐能劝动君王，柔和的舌头能折断骨头。这种忍受错误的能力常常可以改变事情的结局。在著名的爱篇里面，使徒保罗把那最美妙的道赐给我们，他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所以这里的忍耐常常会翻译为 patience 耐心，就是 KJV 它是翻译成叫 suffer 受苦受罪。然后在那个 BBE 那个翻译版本里面呢，它是什么呢？Never tired of waiting， 从来都不厌烦等候。所以说我是想讲的，在第五点里面，我们所学习的忍耐是什么呢？比方说，在有一个王，第一部分的经文，有一个王，有一个比方说我们有了委屈，去找王去做一个判断去，王总是不听，但这个求告的这个人呢，一直有了耐心，也不发怒，一种平静的去跟王不断的陈述。王的心就会被改变的，所以这种平静安稳的一种力量，这是一种忍耐的一种力量。所以说这种力量也是非常重要了不起的，这跟我们在爱篇里面所学的爱是恒久忍耐是一个本质上的一个意思。我还有五点，感谢主。忍耐其实也是在人在灵里面的耐心，或者说是灵里面的温柔。怎么讲呢？这是我们属灵成熟的一种表现，这是一种性情，在传道书7章8节里面是这样讲，存心忍耐的胜过居心骄傲的。所以英文翻译是 the patient in spirit， 就是在灵里面有耐心的。那或者翻译成是 gentle spirit，就是有一颗温柔的灵。如果有一个人，我们基督徒到了这种属灵的状态的时候，就已经跟神有一个美好的关系了。所以说这个里面是一种属灵的，我们指的人的耐心 是因为人到一种属灵的成熟时候所具备的一种性情和品质。所以说这些经文提醒我们呢，要切莫骄傲，保持耐心和温柔，保持耐心和温柔，我们可以大得力量。那在第七点上啊，我们也常常其实在生活里面也能够经历到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人心胸开阔，他不轻易发怒。如果一个人不轻易发怒，我们就说这个人很有忍耐了，是这样讲的。那经文里面也这样也有一个这样的经文可以帮助我们能够理解。那弥迦书的二章七节里面有上帝的话说，上帝的话也这样说，说雅各家呀，岂可说耶和华的心不忍耐吗？这个括号里面是这样解释，或作心肠狭隘吗？这句经文里面有一层意思是什么？就是你的神岂是那么容易生气吗？你的神岂是那么容易生气吗？这是神对他的百姓说话，你的神难道是那样的容易的生气吗？神在忍耐他们。所以说对我们来说，我们可以学到的功课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学会不生气，我们在忍耐上也就得了份，也就得了果子。那我们再看下一部分，这另外圣经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忍耐的意思，就是刚才我们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第五节里面所讲的意思，就是英文里面是一种忍受苦难的意思，它的英文翻译成 endurance, perseverance, 然后 long suffering, steadfastness。 抱歉，我引用这些经文，其实它总体的意思就是在苦难中能够坚持，在苦难中能够坚持，这是一种忍耐，这是一种盼望。所以说我们在地上积蓄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呢还要经历很多的考验和磨练。主告诉我们，我们在世上还有苦难，我们必须得学习坚持，不能只有在顺利的时候我们说感谢主我信神，等到生活里面一出现困难了我们就说我不信了，那样是不可以的。所以说我们基督徒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在患难中呢要学习忍耐。另外呢，第九点我想分享的是，忍耐也是一种安静的力量。忍耐也是一种安静的力量。路加福音的八章第十五节是这样讲，那落在豪土里边的就是人听了道，是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的结实。请大家注意，是忍耐的结实。这忍耐的结实英文是 bring forth fruits with patience, 或者 give fruit in quiet strength, 安静的力量。我们看见那个植物啊、树啊开花结果子，都按它的时间，都是有一种安静的力量在里面。所以我们基督徒也不要着急，不要在各样的事情上着急。所以说人在安静中啊才会硕果累累。罗马书十二章十二节说是这样说，在急难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这患难的意思呢，这患难中要忍耐的意思呢，也可以理解为在患难中要仍然保持安静，在患难中仍然保持安静。那最后一个我想分享的一个要点是什么呢？忍耐是圣灵所结的果子的一个方面。我知道圣灵所结的九个果子，其实九个果子也是一个果子，对，我们讲是它的一个方面，主要是指人一个安静的心。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加拉太书的五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里面有圣灵的九个果子，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里边的其实跟第九节的第九个点呢，其实有相似的意思，对，就是比喻我们要一颗安静的心。它英文是什么？英文是 quiet mind, quiet mind, 你的心是很安静的。它也可以翻译成是 untroubled mind, 就是你的心不受外边的扰动。所以说我们基督徒当我们明白耐心之后，我希望我自己，希望我们彼此能够在生活里面得到主的话语的直接的帮助， 因为他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因为时间缘故，我就总结这十条，总结这十条。另外呢，我们第二个部分呢，我们思考一下主耶稣基督的忍耐又是怎样。那如果谈到主耶稣基督的忍耐的时候，我们必须清楚明白两个问题：第一，他到底是谁？他的使第二呢？他的使命又是什么？如果我们不能把这两个问题先搞清楚的话，我们就不能真正清楚明白主耶稣基督身上所体现的忍耐，以及这忍耐背后的原因。那主耶稣基督就是旧约圣经里面多处预言要来的弥赛亚，他按神的旨意道成了肉身，透过圣灵感孕来到人间。他到了三十岁来的时候，表明了自己的身份是神的儿子，并且以神迹奇事来证明自己是从神那里来的。他有完全的神性，又有完全的人性。他来到人间的使命就是为人类的罪而死，做人和神之间的挽回祭，让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他被钉在十字架，第三天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他复活之后呢，与门徒一起生活了40天，也吃也喝，给他们讲解圣经以及天国的道理。主耶稣基督就是道成肉身的神，所以说希伯来书1:4是这样讲，他是神所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这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主耶稣基督所身上所显示的忍耐，无论是花多少时间我们都会说不完的，因为时间的缘故，我现在给大家只分享3点。第一呢，他曾忍耐那些不信他的人。我们知道在主复活之前，很多人并不是真的信他，这里边甚至包括他肉身的弟兄，他的弟兄曾经对他说，人要显明显扬名声，没有在暗处行的，你如果行这些事，就当将自己显明给世人看，这在约翰福音的7:4。我们知道在5饼2鱼之后，很多人也跟随他，他知道他们真实的目的，他不仅不动怒，还用话语来开导他们。他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为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这是在约翰福音的6:26-27。我们也知道他在自己的家乡拿撒勒被人厌弃，被人从会堂里撵出来，并且带到山崖上。他们怎么做呢？他们想把他推下去杀死他。所以说我们看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曾遭受很多的患难，不被接纳。所以说在以赛亚书53:3里面是这样讲的，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所以说当时耶稣基督在他的日子的时候，地上的日子的时候所遭受的待遇，如果他所遭受的这些，我们今天的我们有什么不可以遭受的呢？也不可以忍耐的呢？第二个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主的忍耐是他安静等候神的旨意。当在迦拿婚宴的时候，他的母亲曾要求他行神迹，可是他说，我的时间还没有到。因为约翰福音6:38他是这样讲，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他也常常在一天的辛苦之后，到山里去昼夜的祷告，寻求神的心意，与神亲近。耶稣基督有一颗安静的心，安静在神面前的心，这是也是我们基督徒所应当追求的。那第三点呢，是我们不得不讲的，就是在十字架上的顺从牺牲，他所经历的极大的痛苦。 在身体和灵魂层面上经历的痛苦。他虽然忍受了极大的痛苦，可是他仍然在天父面前求，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是在路加福音的23:34。希伯来书12:2里面是这样讲：“他因那摆在前边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上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主耶稣基督的忍耐，是因为我们他要按着父的旨意行，他要让父的旨意成全，让父的旨意成全。这是在马太福音的26:42。但是他的忍耐不是没有原则的，他曾经两次洁净圣殿，可见他曾经怒骂那些把神的殿当作买卖的地方的人，他也曾严厉的责备法利赛人、文士等假冒为善的人。可见忍耐并不意味着要做和事佬、是非不分，恰恰相反，忍耐是为了成就神的意，让神的旨意成全，让神的名得荣耀。第三点，也是最后一个部分，今天很长。我们应该如何效仿主？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应该如何效仿主？无论是在家里边，在工作单位里边，还是在教会的侍奉的生活里面，我们都不可以缺少忍耐。我们不可以缺少忍耐。第一，忍耐可以避免让我们掉入错误判断的陷阱。我们大多数人呢，倾向于用负面的看法去看周围的事情，我们用负面的看法去判断周围有发生的事情。但是我们常常因此犯错误，我们会有错误的判断。我们会有一个生活的经验，就是倘若我们多忍耐一些，少一些还击和报复，不说错误的话，很多的事情就不会恶化。多一点忍耐，很多的事情就不会恶化。很多的相反，忍耐可以改变事情的结局。忍耐也是给自己一个调整心态的机会。当我们想还击、说反抗的时候，我们得提醒我们自己的心态是不是对，是不是平和。第二点呢，忍耐可以帮助我们学习沉着镇静。这种安静克己自制的能力是一种大智慧。箴言14:29它是这样讲：不轻易发怒的大有聪明，性情暴躁的大显愚妄。第三呢，忍耐可以让我们学习如何的交流，讲究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合适的态度。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合适的态度。我们中国人讲三思而后行，这三思就表明你在忍耐之中。在忍耐中，我们可以学习什么呢？可以进一步的学习幽默，可以学习智慧。以乐观来对待周围所发生的事情。在美国生活，我常常很羡慕那些很幽默的人，他们能把很复杂的事情瓦解掉。我们在忍耐中要学习这种智慧，学习这种幽默，让我们的心要接近一套神。第四呢，我们的忍耐是因为我们要常常记着，我们也要像主一样，我们的身上带着使命，我们基督的身上带着使命，就是传福音的使命。我们是基督的使者，我们不能忘记自己的身份。所以我们不仅要传福音，更是要把主的美好的生命和性情彰显出来，让神得到荣耀。第五点呢，忍耐也表明我们对神的爱，因为我们遵守神的道，也表明我们对神的爱就是宽容，我们对人的爱就是宽容。忍耐就是表明我们借着信心操练爱心。我们本是神手里的工作，是神借着各样的环境、复杂的人和事来造就我们。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周围所经历的是神的美意在我们身上。让我们操练敬虔，让我们学习完全的倚靠神，学习弃绝老我里边的败坏， 让我们得与人神的性情有份。第六呢，忍耐也因为我们也需要别人的忍耐。马太福音的七章十二节里面这样讲，无论何事你们愿意怎样待人，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待人。所以说夫妻的关系里面，父子关系、父女关系、母子关系、同事关系、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哪种关系不需要忍耐呢？没有关系不需要忍耐。我们没有办法一时半会儿去改变别人，但是神可以，只是我们需要自己要有忍耐。第七呢，忍耐是品格建立所必须的。忍耐不表明你是弱者，恰恰相反，表明你是已经有了被神所赐予的攻克己身的能力。相反，还击不表明你是强者，恰恰相反，表明你仍然被罪恶捆绑，被血气捆绑。所以说圣经上讲要以善胜恶，不能被恶所胜。在忍耐的时候，你是否可想过自己也需要改正的地方呢？有没有觉得自己蒙了圣灵的光照呢？看到以前自己没有看到的自己呢？比方说自己说话的方式是不是需要改进？雅各书一章二十一节提醒我们，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所栽种的道，就是那里救你们灵魂的道。这是神的提醒。第八部分，忍耐不表明你对自己受到了不公平的指责就竭力不做解释，相反你要做解释，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所以如果有人对你有误会，先祷告神，求神赐给你一个平安的心，用柔和的话语以及圣灵在彼此间，求圣灵在彼此间的帮助，尽力的解释清楚。重要的是什么呢？你不需要动怒，你不需要动怒。另外呢，我们在原则性的立场上呢，务必表明自己的态度。我们忍耐并不是是非立场不分的，而也不是逃避责任的，也不是模棱两可的，这不是我们基督徒的态度。那第九呢，我们常常会犯选择性的错误，这是圣灵提醒我的，我也愿意分享出来。比方说呢，我们对自己的老板是非常有忍耐的，老板说什么你就听着，对不对？但是我们对我们身边的同事呢，可能有时候少了一些忍耐，我们这种选择性是不是不对呢？第十，忍耐是因为我们坚信神一直在掌权，这是最后一点分享。黑暗必将过去，光明必将到来。有主的话告诉我们，耶利米书二十九章十一节是这样讲，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幕后有指望。所以无论在我们的生活多么艰难多么痛苦，都是暂时，神给我们赐给我们的是赐平安的意念，所以我们需要学习耐心等候。最后让我们常常纪念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了完成天父和使命所彰显的忍耐，也想想那些为了福音受逼迫的人所彰显的忍耐人的结局，我们就知道自己经历的实在不算什么。雅各书一章四节是这样讲，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钱。感谢主，时间很长的，希望对大家有帮助。